Hello，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懒人的斜杠人生，地方志人物志。我们今天要进行第一季的第九集节目，虽然我们第一季第八集还没有录，原因是因为我实在太忙了，然后受访者有一点忙，所以我把它 move off 到下一周。然后我们今天是要请大家来谈赛斯，那什么是赛斯呢？所以今天我要专访，就在 Clubhouse 里面，就是在讲赛斯，非常具有个人风格魅力的三个主讲人，一个是 JoJo， 一个是宇良。对，那我要等他们在麦克风测试一起过来。那我很喜欢谈这一题的节目，只是因为以前我做懒人的斜杠人生，一直在做的是命理的公益教学的部分，所以我一直不懂赛斯，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把赛斯切入，让大家能够固定的去收听它，或是变成大家习修的一个部分。那今天刚好就是JoJo 啊，然后 Sharon 啊，还有就是宇良有时间，所以我就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跟大家谈大家所好奇的赛事。但我个人因为不知道了，所以就有一点好奇，所以我们来邀请。嗨 ，JoJo 你好。
Hello Bono，
你为什么要变成这么 gentleman？
不是先开场白吗？
我开完了耶。哎，JoJo，你知道你对我而言是一个Clubhouse 的迷。哎，你不回我哎、
啊？你讲完了吗？
我就
Clubhouse 的什么
迷 ？Mystery？、嗯、对。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认识你是你在讲梦这件事情。
嗯。
可是因为我没有梦，而且你讲了好多很特别的主题，然后 我就觉得你好像在用不同的角度挖开这个宇宙的感觉。
嗯，没有，就纯粹只是读赛斯书，赛斯书有讲特别多有关梦的部分，所以去特别去实践一下，
哦，
就发现他讲的东西还是摸不上边，就是一般的梦境跟他讲的东西是很难 link 起来的，所以就慢慢去练习了。
对，可是你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其实我对你最好奇的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你的节目，然后一般人讲梦这件事情都以为就是JoJo要教人家解梦，那我们可能又要回到庄周梦蝶的那个年代这样子，可是JoJo没有，哎，JoJo是在教你做自己做一个梦的日记，然后自己要把自己做梦的过程写下来，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怎么教你能够清晰的，或是让你重复回到自己的梦中这件事情，请问舅舅，我这样讲，我讲错吗？
哦，没有啊，就是自解梦，像我们造梦星球，第一个就是写自己解自己的梦，这样子。
嗯，然后舅舅就是那个句点王。
没有啦，一开始句点
就有很多口气，
一开始句点，后来就慢慢学会要怎么回。
JoJo， 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因为其实大家后期就是认识你都是你在跟大家讲解梦这件事情，或是在谈赛斯书这件事情，可是你对很多听众来讲，尤其对懒人的斜杠人生的 Podcast 听众来讲是一个谜，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嗯，好啊，那个基本上我在 Clubhouse 的人设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我跟崩老师一样都是二一四，就是天使二一四情人节这个好代号，那是白巫师，韵律的白巫师。
嗯，
对。那我自己也是
现在就知道什么是韵律白巫师了吗？
还不知道哎、欸。我记得崩老师有说，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是他是可以很自由自在，所以我还是继续做自己觉得有兴趣的那个面向，这样子。
对，其实对，就是懒人斜杠人生的朋友，他可能比较了解，就是什么是白巫师。那白巫师就是一个不被时间限制的图腾。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被时间限制的话，那有没有可能的话，就是秦始皇会坐在你旁边？或是你会跟十一年前的同一只恐龙看着同一个月亮这样子，然后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同一个点上。
对啊，就是我们赛斯就是常提到广阔的现在，那要跳脱出因果的那个关系里面，所以其实像这种转世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很容易知道，很容易会觉察说，哎，白天就是白天，然后晚上就晚上，啊，然后白天过去了，晚上就不会有白天的东西。那基本上以概念来说是可以，就是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经验上面就很难去处理这一块。所以，但是在梦中里面就，哎，好像就不会那么觉得很难理解，就是那个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概念。所以，其实，在梦中会发现，就是其实时间这种基本假设是，比较没那么像现实生活中绑得那么紧。
可是当时我邀约就是 JoJo 啊，还有是宇良，还有是 Sharon， 本来是想要三个人分开访问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地方制人物制嘛。那我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领域或者是在一个城市，你有五个以上的朋友，那你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整个底脉络给翻开来。然后就是 JoJo 就在节目上就说啊，那我们就一起来。那顿时间呢，我生命的压力就变得好沉重。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九九，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于就是宇宙啊、时间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东西产生好奇？那赛斯跟赛斯记录什么时候是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开始影响你的生命呢？
其实我最早接触新时代也是从与神对话开始的。那一年是在高三升大一的时候去图书馆。随手翻的。那在国二的时候，我就在看《小王子》。那时候觉得《小王子》它就代表很多象征。那基本上我自己的 club 取名为 B612 造梦星球，也是源自于《小王子》。那因为《小王子》里面的一些象征，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扩展下去。像比如说玫瑰，它代表是重要的东西。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重要的东西，那它都会变成就是当下的玫瑰这样子。那从基本上就比较早一开始，就是像郭二在接触小王子的时候，就比较有那种哲学或是认识自己的那个开端。然后到高三升大一的时候，那去图书馆看到《与神对话》，它其实是新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经典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那时候比较容易看得下去是与神对话，因为他的文字比较能够触动人心这样子。那赛斯的文字我觉得那时候看我根本是很难就是有触动到，所以他很久一直到我出社会之后，然后才开始就是陆陆续续就是很认真的在读赛斯。那比较明显的转捩点就是赛斯文化在重新出版新的赛斯书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就买赛斯书回来看。那在那之前我都是用听有声书的方式，就听朗读。那朗读就是有人录了他那个把一些注解跳掉。那我那时候就其实大学的时候及研究所的时候都听了蛮多次的，但是那时候都没有纸本的书。那等到就是赛斯文化出了就是新版的赛斯书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再重新再看文字这样子。
可是我很好奇哦，其实就是韵律的白巫师来讲，其实小时候你就被认为是奇奇怪怪的小孩吗？因为对我而言，其实如果小王子的话，好像就是比较容易把妹。如果一个男生看小王子，就说啊，这个人好清纯啊 ，innocence 这样子。那高三要转大一，不是应该好好读书？怎么会去碰触到《与神对话》这本书？
其实就是想要去了解自己。那以往在求学的时候，那其实也有遇到就是跟一些压力啊，比如说跟同学之间的一些相处，那也会跟大家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好像就是跟大家比较没有那么融洽，然后就会去想，发生什么事这样子。那时候就会去找一些书籍，然后找一找就发现，其实在与神对话就是有一些好像在当时是我要的答案这样。
所以当时是在人与人相处之间产生的困惑，这时候你就在困惑里面找到，想找到一个解答，所以就碰到了《与神对话》这本书。
对啊，对啊，就是到最后就会变成就是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个体啊，然后跟别人的关系是什么。
嗯，我觉得猫也在替你回答。
对啊，对啊。
大家都知道啾啾有猫，啾啾要不要趁机介绍一下你们家的猫？
我家的猫，现在在叫的是小布。那他以小布，
小布、
就是、布列德，他的本名叫做 Braid， 他在面包店前面捡到的，所以他的本名三个字叫做布列德。
嗯，
我都会叫他小布。然后他以往都不是他在叫的，他现在就比较变得比较聒噪一点。
今天吗？
因为他现在在笼子里面，我现在把他关在笼子里面。
啊，
那因为他之前生病了，那去一趟医院之后，他跟另外一只猫咪就吵架了，所以他们现在没办法就是和睦相处在同一个空间。
对。我觉得啾啾在研究很多东西都在我的那个物质世界里面都有一种把妹行为，什么养猫啊，然后看那个就是小王子。但是我觉得与神对话跟赛斯这个东西确实是我对就是啾啾在 Clubhouse 的人设最好奇的部分，因为我不做梦。那说实在，我没有进入 Clubhouse 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赛斯，所以我就很好奇的想要访问就是啾啾，还有就是宇良，然后还有 Sharon。 那我现在先把时间 先 switch 到就是宇良的部分。宇良是我第一个写讯息跟他问说，哎，宇良你要不要上懒人的斜杠人生，然后我想要跟你聊聊天，我想邀请你的你是到就是地方之人物之。那宇良就跟我讲说我没有什么好访的，所以一个是据点王的啾啾，一个是拒绝我的宇良。所以宇良你好。
哦，大家好，大家好，波龙老师你好。
你看宇良也会据点我，
对，我超据点的、啊。你看在那个Sharon早期课，我讲完了以后就觉得讲了十分钟啊，讲完了一片安静啊，超据点的。
可是我因为我每次听就是相关就是赛事的节目啊，然后我觉得宇良就是一个非常会据理力争的人。然后他是一个求见真知的人，然后他也是非常返回他习学的过程当中所落下的每一个逗点句点，然后还有大家反馈的赛事。所以宇良，你是只要是遇到经典就会是一个很认真跟严肃的人吗？
以前可能会这样，但是现在就比较不会了。因为以前如果在学校里面就是比如说论文啊，还是做研究啊，还是什么的话，就是骂来骂去的，就是超级机车就对了。教授这样骂我，然后我也这样骂学弟啊，或者是骂学长这样，因为我是最年轻的学长这样，所以那时候是脾气是很差的，对。然后现在就慢慢的，就是接触越来越多，就是身心灵的东西。我基本上之前就是在佛法这边是比较琢磨比较多一点的，佛法跟禅修这样子。然后赛事资料的话经验就很浅了、大概只有一年半左右，真的有好好看书，就翻开书然后好好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这样看的话，就大概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而已。对，而且我也只着重就是可以练习的部分、就是赛事他除了讲了宇宙观以外，他又讲了很多实际的练习啊，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比较注重这一块。那如果一些比较故事性的，或者是太理论性的部分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可能就当做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样子而已。对，就大概是这样子。以上，
我觉得我是 Clubhouse 里面。跟宇良是两个会讲以上的人，就有一种商业报告的感觉。可是宇良，你从所谓的佛学的研究啊，到进入 赛事，跟在进入赛事之后选择可练习的部分，是什么样的因缘巧合会让你碰触到赛事这本书啊？
最早最早应该是说跟旧的差不多，就是说新时代，我很早就知道说有赛事资料这个东西，也知道新时代这样子一个、一个就是领域，身心灵的领域这样。但是我基本上就是会把它我个人呢、我个人就把它归类在通灵的，通灵得到的资料。那在新时代里面它叫做传讯、就是有个传讯，有个高灵或者是有个外星人，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另外一个存在，然后把这个讯息透过某种神奇的方式传到人类的身上，然后人类再把它讲出来这样子。就是 我会把它归类于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子。那这个模式的话，因为我本身也学过了几年的这种台湾民俗信仰的通灵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说、okay. 就据点了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这些都是凡是人讲的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扭曲就对了，所以我就会下意识的可能就会把它忽略掉，把它当作故事这样子。那所以真正开始会去花时间来稍微翻一下的话，大概是我的姑姑，我姑姑她就很喜欢这个赛事资料，她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她就问我说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这样子。那我是对家人或者是朋友，只要他有那种想要走修行或走身心灵的苗头的话，我都会想好好开发一番的。因为在我的像我 Facebook 里面，我没有半个网友，基本上是没有半个网友，大概有300多个都是我实际认识的朋友同学或者是以前的同事这样子，我是不加网友的。所以在这么多人里面真正对身心灵有兴趣的可能 不到5个人吧。所以我的生命中就是只要有出现这个说他好像对身心灵有点兴趣的时候，那我就会先了解一下，而且我会想要用对方能够喜欢的那个东西来跟他交流这样子。那所以我就会开始我就开始去找一些这个赛事资料的书开始来看这样。然后就一开始就跟着我姑姑看他念到哪里啊，我就跟着念，念完了以后我就是在跟他讨论，然后大部分就会变成我讲给他听这样子。然后中间也有发现到那时候刚好跟Sharon跟舅舅开始有那个就是梦相关梦的话题的那个 读书会这样子嘛。然后我就刚好去搜寻那个Sharon的那个 Facebook， 然后就看到他录了好多他录了好多朗读，然后我就把朗读传给我姑姑看这样子，然后他们传给我姑姑听这样，然后听了也蛮喜欢这样，然后所以他开始就会在那个 YouTube 啊或者什么听一些就是人家录好的这样，因为老人家眼睛比较不好啊，就用听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慢慢的跟着舅舅跟薛伦，就慢慢的就是会能够好好的来看赛事资料这样子，然后也收获蛮多的哦，因为在我的这一个练习的过程里面，就是相关于就是禅修这一部分的话，其实他得到的那个体悟是很难以用文字语言来表达的。然后如果用佛法里面的话，你跟人家讲一大堆专有名词的话，其实也没有人听得懂，就是只有同道之间可能可以交流一下而已，但是跟同道交流没意思啊，对，没意思啊，就是大家都露出诡异的微笑，然后就据点了。
上三轮太发达。
对，然后所以我就会发现，一看到这个赛事资料的宇宙观的时候，我就整个就有一种惊艳到的感觉，就是说，他竟然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宇宙的本质跟我们的物质相关的东西，然后整个结构还有自我意识的层次这样子，他可以用就是白话文用人类讲的话然后来把它讲得很清楚这样子，就至少在我来看我是觉得他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他给了我一个怎么讲，像一本字典一样，就是我想表达那个概念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词可以用，我有词或有讲法或者是有譬喻有故事可以用，我就变成是可以表达。然后在我自己的体验里面就是我的脑神经回路就准备好了，本来的话没有准备好，我必须要在特殊意识状态下面才能够有那一些体悟这样子。然后我的大脑啊，或者是我的脑神经是并没有准备好的，所以我讲不出来。但是现在补充到了这些东西以后，就变成可以说了， 可以说了，然后而且也没有限制。好像波龙老师，我整理给你那一张，就是哎，有的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那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有一些秘法或者是特别的东西，它是会有一些戒律存在的，所以它就不能讲哦，不能讲啊。有些关键不能讲，那就不用讲了，讲不下去了。如果只是讲一些外围的啊，隔靴搔痒的啊，对啊，那对我来说的话，我是比较一个懒惰，然后又很急躁的人，所以我对这样的一个没办法给人家实际功用 的东西的话，我就不太会喜欢去做表达这样子。对，欸，好像有点岔题了，不好意思。
不会啊，我常讲就是地方志人物志嘛。然后如果大家把就是宇宙当作一个地点，那基本上这个地方志呢就是宇宙。那我最近因为刚结束听了一系列的台湾原住民的巫术啊祖灵。那我们讲 New Age 这个东西呢，尤其是如果像萨满，它连接到的是 New Age 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它其实上没有跟祖灵连接的。那没有祖灵连接，也就是说它不知道土地这件事情，它不知道万物皆有灵这件事情，它就是把它概念式的东西抽取出来，然后用身心灵的语言呢去做广大的传播。那这个是所谓的在那一系列的讲座里面我听到的一个词。可是如果我再回到宇宙观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就是赛事资料的话，它也是一个灵媒的传讯者，但只是它传达的是一个，我对我而言它比较是像星际大战就是 force 这个原理galaxy force 这个原理的探讨，就是说它是一个倒过来的生命之树，它这个根啊其实是长在宇宙上面的。所以我对于那个传讯者传的到底是大地之母盖亚能量由下往上的，或者是我连接宇宙讯息，因为就玛雅的卓尔经历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宇宙的创世纪，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女娲开天，然后风吹进来带进了外星人，外星人在跟随的原住民结合，然后再经过不断的蜕变跟退化，吸取这整个不同星球的养分再上来，然后再丢回去就是所谓的宇宙运行，在这个星球所得知的智慧或发现的未知，然后去做结合。所以我觉得这个传讯者的角色对我来讲，就是对于灵媒这个角色，他不管是吸取宇宙经验或是大地的就是万物的经验，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我不晓得为什么要邀请就是三位来谈赛事，可是赛事对我而言好像就是一个宇宙灵媒。但我跟三位讲说，因为 我在进入 Clubhouse 里面我完全都不懂 Clubhouse， 可是我想要访问宇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他小时候经历过一些事件，然后宇良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为什么你会接触到佛学啊？
我要想一想，因为好像上次在波龙老师你那个觉醒的那个系列好像有讲过的样子。对，我不知道我的记忆会不会搞错。因为现在我在试着遗忘一些东西了。
OK。
然后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小时候我大概2岁多了吧，就是曾经在家里面在爬行的时候就误食了一个那个洗衣服的强碱。以前我们长辈在老一辈的长辈在洗衣服的时候会用那个苏打，不是小苏打，是苏打，然后那个就一杯给他干杯了，那干杯了以后食道就灼伤嘛，然后就开始一连串很复杂的一个治疗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在台大医院也是躺了蛮久的这样，然后后来就在装上了一些就是鼻胃管还是什么，所以一直到幼稚园中班吧，才彻底的脱离这个灌食 的一个流程这样子。
对，
所以整个小时候的这个就是儿时幼时记忆啊，就是如果在心理学或者是一些身心灵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想起来最早的是几岁的时候，这样我可以想起来就很早这样。所以一路慢慢的这样子成长上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好像很早就知道自我意识，我就是自己 我们看待自己，这样子看待自己，因为可能就是很多的病痛啊，或者是待在医院啊，或甚至有在第一次做一个大手术的时候，哎，真的在是从那个手术的那个无影灯上面看到自己这样子，就这样飘起来，然后就看到自己这样子，对，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初体经验嘛，对，就类似像初体经验这样子，对啊，虽然我个人是站在初体是幻觉的阵营里面，但是我的确就是有体验过这个初体的感受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会对这一个有在探讨这个自己究竟是什么东西的相关的资料会感兴趣。那以前的话大概就也就只有算命啊，紫微斗数啊，就是 这一类的命理的东西，哎，它好像就对，它好像就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我学了以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心得就对了。然后后来又发现，哎，怎么软体跑一跑就有那个软体输一下生日就可以跑出一大堆的流年流月流日啊，那还学什么东西，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比较不懂这样子，然后就都丢一边的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大概是我父亲吧，我父亲的话他很早就开始吃素，然后就接触了这个佛学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哎，我也发现哎，哦，原来 佛教这边也在讲这个自我意识相关的东西这样子，哦，然后在另外一个当然也就是气功这个部分，在我的 bio 里面我就写说，哦，对气功养生的探讨这样子，所以气功大概就是我接触这个有的没有的领域的最早的一个入门砖这样子，就是先练了这一个跟我们的我指导教授，哦，练了这一个气功这样子，然后练着练着以后就发现，哎，怎么冬天不用穿外套了这样本来我连夏天都要穿一个长袖的衬衫，进出冷气房的时候就要穿一个长袖的衬衫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哎，好像不需要了，就是整年都是穿短袖，然后包括去日本啊零度啊，因为一样短袖这样子。然后我测过最低的大概是那种哈尔滨冰雕展，曾经在台中这边有一个哈尔滨冰雕展，那场内是-19°C，对啊，我就是穿一个薄的长袖衬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外套被小孩子抢走了，然后我也觉得还好，哎，没怎么样，都 OK 了，只要不要被冷风直接灌到皮肤，就都还好这样子。所以那种武侠小说里面讲的那种不畏寒暑 ，OK 的，练得出来的，对，是真的这样子，哦，所以这方面就会给我一种就是说，哦，原来透过练习，哦，你真的是可以开发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潜能，那这个身体它拥有的这一个潜能跟能力，哦，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哦，你从来没办法想象到这个身体究竟有多厉害，啊，包括我们的这一个自己的意识，哦，这个意识或者是你的心，哦，讲你的内心内在这样子，它的能量它的能够的作用有多强，哦，这都是我们现在正在讲话的这个自己没办法想象的啊，透过这一些各式各样的练习，哦，不管是崩龙老师讲的这个玛雅印记啊，哦，或者是崩老师正在开课的雷诺牌啊，对吧，
啊？你还帮我宣传？
哎，都可以去开发我们内在的潜能，然后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个真正的自己。一旦你了解真正的自己了以后，那个力量感就会源源不绝的浮现出来。啊，不过你就是需要，我们就是需要很多证据，我们人就很贱，就是要看到证据，哦，你要看到眼见为凭，或者是真的感真实的感觉到，哦，所以我才会那么注重这练习的部分，就是因为你练习了你就会得到一些东西，不管是隐性的在就是自己形而上的感觉，主观的感觉也好，或者是客观的，哎，你生活上人家就觉得，哦，你好不一样哦，你真的变得很棒这样子，哦，这些都是证据，啊，你只要累积了这个证据的话，你就会往更加了解自己的方向来移动，这样子。好，以上。
我觉得我会访问啾啾跟宇良，其实他们都没有给像一般的身心灵工具给一种标准的答案跟标准的流程，他们反而是跟我想我用的语言可能就是觉知觉察，就是启动自己的觉知觉察，然后跟自己的每分每秒，如果你可以把每分每秒切得再更细的话，就是你可以把更精微的自己做一个更自我体验式的生命笔记这样。 所以这个是 我很喜欢就是九九跟宇良的部分，但我一直把就是Clubhouse 第一最美声音的 Sharon 晾在旁边，因为 Sharon 就一直会问我说我今天要访问什么，可是我觉得我等下我访问赛斯的问题一定很白痴，可是我今天其实一方面介绍赛斯，也把就是 Clubhouse 里面三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分享给大家，当然读赛斯有很多朋友，比如像Christine有人可能叫她 Christina 我也想邀请她，但是因为大家有时差的关系，所以就是有些人如果今天漏掉了或是来不及访问，那有可能就是我们时间上都不上，或是我个人所能够探及的就是人脉跟认识的人不够多，对，所以都没有任何侵犯跟轻蔑之意，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就是邀请就是 Clubhouse最有内涵然后最美声优的那个 Sharon。 Hi Sharon 你好。
好，波诺老师好，还有大家好。
Hi Sharon， 因为我跟你没有很熟，我只熟你非常有耐心的导读赛事，然后对每一个参与赛事讨论的人都用一种非常欢迎的角度来欢迎大家，所以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Sharon 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也让懒得斜杠人生的Clubhouse 的朋友或是 Podcast 的朋友多了解你呢？
好的，我是 Sharon， 然后我其实是因为 JoJo 他因为 JoJo 的关系，所以就反正 JoJo 推我嘛，推我推坑这样，然后推我入坑这样，然后就从去年吗？去年二月，对，去年二月，然后就开始在 Clubhouse 上面玩这样。那我跟 JoJo 就本来我们在赛斯的 online 的群组本来就认识这样。那我们在就是在 Clubhouse 上面，JoJo 开房的时候呢，就他会带我们看一些书嘛。那后来就刚好认识宇良，那所以就发现后来越来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然后 JoJo 又推了那个傅立士，所以对，那傅立士他开的房更多，而且之前是几乎每天都有房，那后来又在傅立士的房里面又认识了 Christina 当然还有 Jack 是我们本来在Line 的群组本来就认识的，那最近就刚好就是有伙伴把我拉进去冠逸的 Line 的群组，那所以因为有伙伴问到说就是他希望可以有私人课的这个部分，那我就刚好就跟他们分享说哎，有啊，星期六 Jack 会带私人课的带读，那我就把这个讯息分享，那刚好就这样，然后也就邀请了那个冠逸这样，所以我们的群组，我们在 Clubhouse 上面的那个群组好像就越来越多。那其实还有一位，那个是艾玛对吧？艾玛她其实也是从就是这个体系出来的，那只是说当然通常她不会特别的去强调这个部分，然后那他就也是我们等于也是我们赛斯的一个其中一位，所以其实这样看起来还真的蛮多的。
嗯，就我的角度来讲，赛斯在台湾是显学。
应该说是邪门歪道。
为什么说？你怎么去定义这个邪门歪道这个词？
真的真的就是有的人他会这么觉得，然后我觉得也正常，像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因为常常我会跟他分享赛斯，那他就那天终于忍不住问我说赛斯是什么，刚好就跟 Bono 老师今天就是我们在群组里面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一样，那我就很简单的回答他说赛斯是曾经来过人世间，所以他非常了解我们人的头脑里面在想什么，在烦恼什么，然后所以就提供了一些观念，然后试着让我们从一个无意识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度，然后变成一个 有意识的一个创造者啊。至于是我跟我的那一位朋友分享。嗯，
我今天其实用要就一定用一个很白痴的角度来问这件事情，但因为就是九九问我说我到底要访问什么，或者是薛文问要访问什么，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访问人就是没有什么草稿，因为我常认为说宇宙要你做什么，其实不需要准备的，就是我会在现场就会有很多的感受。那因为我已经邀请薛文出来，其实我就会觉得，其实三个人加起来就很像奇异博士。但是想说 Sharon 很像 Miss American， 然后玉良就很像 King， 就是那个王，然后 JoJo 就很像奇异博士，因为就是 JoJo 一直跟我讲说他就是一个很天马行空，可是他基本上在研究很多东西的时候又会追求很多细微的蛛丝马迹这样子，可是 Sharon 就是让很多他就给予了很多或许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自己的能量，当然就再加上我所不了解的赛斯。其实我对Sharon跟我讲的赛斯的过程当中，去年他有一次提到他好像怎么去显化他买房子这件事情，不知道Sharon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嗯、对，
我就觉得说啊、哦，原来学习一个就是赛斯资料，还能够协助自己怎么去抛开。就是世俗的去求一只金鸡啊，或者去借一个所谓的发财金的一个概念，当然自己跟自己的每天习修还可以去显化房子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着实有 surprise 我。对，
说真的，那时候刚好就是在我们在共读赛斯相关的书籍，那就可能是刚好提到了这些方面的观念吧，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当一个例子。不过说真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接触赛斯资料，然后但是回想之后发现，其实好几个例子我觉得都跟我后来读到的资料我觉得都蛮能够解释得通的这样，然后才知道说哦 OK， 所以这个也是然后其中的一个显化这样子。对，所以很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那个我会提到那个，就是我是用梦想版，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就是听过，那一本书，就是听过一些书，然后包括后就是之前看过秘密相关的书籍这样，然后就他们也会教梦想版。所以我就把一些东西，就是一些我要的房子的样子，然后把它贴在我的梦想板上面，然后贴完之后其实我也就不管它了，然后我就想到我还是会去搜寻一下房子，就是上网搜寻一下房子这样。那就后来就机缘巧合的状况下找到了一个我觉得是让我还蛮喜欢的一个环境，就跟我小时候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房子，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类似的感觉这样，然后就把它吸引过来这样，然后就也蛮神奇的，就这样，然后就买下了这个房子这样。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在我脑袋印象很深，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常会不记得别人的名字，我会不太记得很多就是格式化的东西，但是只要那一个人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或一个事件，他就会在我脑袋就是刻下一个就是那个戏院的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薛仁跟我讲这件事情真的特别。可是我想请教薛仁，就薛仁什么时候去接触到赛斯资料，或者是由谁，或是在怎么状况之下去碰触到宇宙的这一本书呢？
我其实真正接触赛斯资料是我父亲过世之后，那家里面有一些状况，那时候就很沮丧，那我弟弟就是赖给我，许天胜医师的 影片这样。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准备好了，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把家里面的那个就是一些 WiFi 什么全部都搞定了这样，然后就开始去看他的演讲这样。一打开之后才发现，哎，这个是多年前我哥哥其实每一天至少都会寄一个这样的影片，就一样的人，然后一样的东西给我这样。然后只是当时我并没有准备好，只觉得这个人好像就是当时我的感觉是这个人怎么这么激动这样。对，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这样，然后接触了这个赛斯资料。那真正开始我觉得可能甚至在我其实蛮小的时候，那时候小五的时候，我在校园里面坐在那个校门口的花园花圃上面，我会看着天空，然后就是想为什么我要来这里，那我到底来这里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这样。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就开始想。那后来在我19岁的时候，我接触教会算是给我一个还蛮有灵性观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入门，就是对于这个灵性方面的资料算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入门。那后来才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父亲过世的关系，然后我接触到赛斯资料。那这些我觉得就慢慢慢慢就把它连贯起来这样。所以这个是我接触赛斯资料的一个过程。
这种鬼景叫你在小五小六坐在学校花圃上望着天空的那一刻，是周围有人可以跟你讨论灵性啊、宇宙啊、身心灵这些议题吗？
没有，当然没有。对，所以真的只是望着天空，然后开始想这个问题这样。
所以你曾经有一刻把手举起来想说一地风红吗？我常会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可是像就是我如果从刚才了解，就是 Sharon 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教会是生命的某一个部分，或是生命中出现某一件事情，然后让你生命翻搅了一下，然后重新曾经出现过的一个种子，在这时候就发芽了。那就是 Sharon 还有其他身心灵的，就是体验啊、体悟吗？还是接下来就是就是跟着赛斯这样子去挖掘自我的内在跟连接就是不同维度的自己这样。
就是相关大概就是教会，然后之后后来其实我也开始接触一些其他的宗教，但都是只是浅显的这样。然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会接触赛斯资料除了我弟弟的那些影片之外，其实还有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朋友那时候我在跟他抱怨生活上的一些事件，那他就问我，他就说，那你可以选择搬家呀，你可以选择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样。然后那我就会开始说，哎，我怎么可能呢？什么什么又不是我的问题，为什么是我要搬之类，类似像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说，其实呢，你其实是有选择的，然后你是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的。那现在呢，你只是你不愿意，你觉得你无能为力这样。就其实当时他说的那些话就是像当头棒喝这样。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我觉得身为我的好友，你必须要站在我这一边，你怎么可以帮别人说话，然后来好像是来责怪我，反而是来责怪我这样。那我其实说真的，我那时候为了这件事情我很久都没有跟他联络这样。不过他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他跟我说他自己 开始接触类似像就是像身心灵相关的东西，那他上了不少的课程，他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转变，那最大的转变是来自于一些工作方这样之类的相关的一些课程。然后我那时候大概跟他没有联络，大概中间大概有一年吧。那后来实在觉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这样说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我就那时候因为已经开始接触赛斯相关的体系，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踏出去试试看吧，所以我就开始参加读书会这样。那参加读书会之后我觉得就真的改变蛮多的。那时候一开始还没有去读书会之前，其实我问我的我其实我跟那个朋友说，你为什么要叫我去参加这种读书会？我不想要把自己的事情告诉这么多我不认识的人。然后是很排斥的。但是后来我开始上读书会之后，我发现对我的帮助其实蛮大的。很多东西我甚至不一定是在读书会里面听到的东西，可是我自然而然的就接收到了那个讯息，然后就突然明白，哦 ，OK， 之前我那么想不透的，原来是因为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像很自然而然的可以帮，可以知道对方的那个背后的那个想法或者是信念这样，然后我就好像就明白了为什么当时他要这样对待我，
其实在传统的身心里面就有分三一命相谱，那三就是先科，那一就是医学，那命就是命科，就是算命啊，然后相科相科，所以这相科就是你可能看手相啊，看就是脸，然后看阴宅啊，看阳宅，那谱就是占谱。那我一直就是把赛斯当作是一种宇宙的经典，或者是一个宇宙的法则，然后借由某一个灵媒传讯到现在我们接收到的这个三维世界。但因为1987年前后有很多 New Age 的身心灵科学产生，那我就是稍微看了一下资料，就说赛斯借由某人就是传讯，或借由某一个人的身体传讯，大概也就是1963年一直有到1984年。那因为整个1987年就有一颗就是行星，就超新星就是爆掉了，所以他就称之为 SN1987A 吧。然后在那个行星爆掉之后呢，不管是人类图也好，然后扩大疗法也好，玛雅也好，玛雅13个月亮里也好，都会在那个前后发生。那因为这几年就是在银河大家慢慢发现黑洞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接讯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然后改变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而这个速度呢绝对都不会是时钟里面那个速度，而是我们的心理底层的声音节奏。那因为巴别塔把大家都打乱，所以我们会用不同的语言去诠释同样一个宇宙观。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只是我在听 Sharon 啊，或是我去听就是宇良或是九九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好特别，不如是大家传统的这种所谓的解决生命的方法，或者是三维世界的原理跟哲学。确认在就是习修这个就是赛斯资料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生命的改变呢、啊？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除了刚才就是友谊之间，还有对于就是是非对错之间，还有就是对于这个镜像理论，我认为对，那为什么我的朋友不站在我这边的这个概念？那除了此之外，什么东西的推力之下，让你可以不断的开这么多的读书会，跟这么多赛斯的朋友？然后跟Clubhouse 或者是 LINE 群组或是其他平台的朋友不断的就是阅读赛斯的这些资料呢？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想要 就是找一些生命的答案的话，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在我接触赛斯资料之前，我是先接触到秘密那秘密呢，这本书其实我觉得也改变了我的，算是改变我的人生这样。那那时候因为自己生命里面也有一些到了一个谷底这样，然后看了那本书之后就后来就很神奇的就找到了工作这样，然后而且是我很喜欢的工作，然后我觉得也我自己其实当时都还不太相信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这样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不限于任何的资料，其实很多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其实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接触到的那后来其实接触到赛斯资料之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给我蛮多的转变的，就是让我自己从一个自己认为是一个无意识的一个受害者，然后慢慢的转变变成一个有意识的创造者我觉得是是有帮助的。然后甚至我在回想，就是我小的时候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其实发生了非常大的一场车祸那可是我醒来的那一刹那，我却非常开心知道是自己怎么说呢，就是冥冥之中好像邀请了这个事件来到我的生命这样，然后就很开心不用去上学了，然后不用去面对那个，因为在那时候在学校老师要我背那个很长的那个演讲稿，那之前第一次那个演讲稿是故事性的那种那种我就觉得还蛮喜欢的，然后我就 OK 啊，然后所以那时候在全校面前演讲就很顺利，然后也很 OK， 那我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后来老师又赋予重任，然后那一次就给我一大篇全开的报纸，然后那些都是论文式的那种演讲稿，那个太多了，字太多，然后中间没有什么相关性，没有什么相关联性，所以背起来很有挑战性。所以当时其实我非常不想要完成这个任务这样，然后就这样就创造了那样的事件。那时候醒来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哇，不用去上学了。因为那时候被老师就是被老师用藤条就是打的全身都是伤，就整个臀部整个腿部就满身都伤，将就很接近那个皮开肉绽，然后自己真的是觉得受够了，不想要再继续这样子然后不想要面对这样，然后就创造了那样的事件出来这样。然后回想就是我接触到赛斯资料之后回想，我想难怪那时候我一醒来就觉得好开心哦，不是担心说哇到底我什么时候可以好可以去上学，而是很开心说哇我终于不用去上学了这样。对，那所以说就学习赛斯资料之后，就有些东西好像之前我觉得是找回之前一直非常相信的东西，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然后包括一些自己一直都认为的，所以在读赛斯资料的时候就越读越觉得说这不是我之前一直认为的吗，而且这个是我在之前的所追寻的这些宗教当中他无法给我的答案呢。那这些东西全部都在赛斯资料里面一一的给我解答了这样，而且还可以持续的解答我更多更多更深入的问题这样。那当然后来我那时候其实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就开了房这样子，然后就读一开始是读徐天胜医师的那个咨商，有一本书是徐医师的咨商现场那本书，那个就比较浅显易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自己好像有改变啊，然后又认识很多伙伴这样，就觉得很兴奋这样。不过后来其实我发现读了赛斯资料之后，或是说我们接触了身心灵之后，并不代表说就生活就一切都一帆风顺这样，因为之后就遇到了更多更多一连串的很 很大的事件这样，然后我后来就又再回到自己，然后就觉得说哇，那我真的要更认真的去读赛斯资料这样。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像年初吧，就今年年初吧，然后就开始想到说哎，我在就是想要再看更多的赛斯资料。所以我大概在三月吧，好像三月的时候我就开始真正阅读，应该是说真正带着不能这样说，应该真正的开了共读房来读赛斯资料。那之前当然早就读过了心灵的本质，读过了灵魂永生，读过了个人实相的本质，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因为发现事件更多，来的更多，更大，更急，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样我想要再更了解更多这样。所以我就那时候今年三月吧，我就真的开始开了赛斯资料的共读法，因为之前那个大部分都不是直接读赛斯资料这样。那所以我之所以会开，然后每个礼拜都开，其实是为了自己，就是想要让自己从阅读赛斯资料当中，然后一方面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我想要去更了解如何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继续的学习，然后继续的去做一个创造者，而不是一个就是很无意识的一个事件的受害者这样。
我非常谢谢就是薛仁跟我分享这一段，其实这个也是我很 appreciate， 就是我很谢谢有 Clubhouse 这件事情，因为就玛雅来讲，我们到今年的7月26号之前都是电力黄种之年，那我们会把这个宇宙就是提升到一个就是更让你看不到实相的东西，那我们称之为我们会用所谓的全息投影图，在所谓的我们都看不到对方的过程当中去投射出一个我们的梦想世界。那这个东西不管是借由 JoJo， 借由就是宇良，或是借由 Sharon， 他们开了不同的房，然后就会引着或者是手牵手着跟一群朋友 共同去把这个传讯者的世界，然后一个一个在语言的讨论的过程当中，然后用这种所谓看不到砖瓦的过程当中去 project 出一个我们投像出来的世界。那在我的世界里面，本来这个世界就有传讯者、解密者、行者、使者，那我们共同的去推着这就是趋向着这个宇宙原理，那不管大家认为它是真相的宇宙原理，或是负向的宇宙原理，或者是你看到就是实相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就觉得就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让很多人就是把他们的语言投射出来，然后吸引很多人不断的去激荡着，尤其是在 Sharon、JoJo 跟宇良的就是共读房里面，我都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的这个世界正在被重新建构着，然后慢慢脱离这种所谓的巴别塔所分离过后的东西。这个也是我一直有一个趋向，说我就是要访问很多就是 Clubhouse 然后持续不断开房的朋友。对，
是的，我还可以分享一些就是后来我这样很频繁的开始开这个早期课，也就是赛斯资料最早期的这些课程之后，我发现就是好像真的也慢慢的一直在实相，一直在慢慢的改变。像比如说我本来我们在去年就认识了，在 Clubhouse 上面就认识了玉良嘛，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伙伴，那像玉良就是他等于在很多的修行的这个方面，他算是一个非常实修的一个奉行者，那对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帮助。那时候我就开始怎么说呢，就录一些练习，因为赛斯资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练习，类似像冥想练习这样的练习。那我一开始就是想说我把它录下来，这样我自己 在练习的时候会比较方便。那玉良就非常的善良，那他就帮我把它做成了影片这样，然后就鼓励我把它放在 IG 上面、那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放在 IG 上面、那也有一些点击率这样。然后后来、他还把那个这些东西呢放在轮播房里面、那让大家可以很方便24小时、不管时区都可以去这个房里面然后去练习这样。那后来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们因为刚好也接触到冠毅，那他也非常的支持我，那也很非常非常佛心的把我的这个练习的放在他的万能人生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啊、那个点击率我觉得也比 IG 啊，还有比我们在轮播房里面的那个点击率都高。也谢谢就是所有冠毅的粉丝的支持这样子。然后而且甚至那时候才刚放上去的隔天吗还是什么，然后就有人打赏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我想说哇没有想到我只是为了自己去做这些事情，结果宇宙的那个回应是这么的怎么说，这么的丰盛，然后这么的快，然后让我觉得真的超级超级感动的这样。所以我等于就是在共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显化了一些贵人在我的身边。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然后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就是在多多的往身心灵方面去发展，然后或者是说去研读，我觉得对你的生命来说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这样。以上。
而且我觉得这宇宙正在用一种良善的能量做调频共振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有看到它正在显化很多事情，可是我们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同一个频率里面调频共振，就算大家如果觉得佛号那或者是大家觉得 Amen 或这些东西是有能量，只是因为它被很多人同时唱诵着。那吸引力法则或是秘密这本书呢，之所以会被很多人坚定的信任着，大家如果注意去看它这个，去维基百科看它，它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是就记录上面它已经显化了就是50万个翻译50种语言，然后到目前就是3000万册。那只要你打开那一本书，然后你开始起心动念的阅读着，就是看很多人把圣经打开，把佛经打开，那其实你打开的那一刻所放进的第一个念力跟愿想，就跟你打开赛斯的资料一样，其实你都在协助大家在同样一个音频里面去就是同样的下一个愿力，然后把这个世界往一个美好的地方去航行这样。这也是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可以访问Sharon、JoJo 跟宇良。那其实今天来讲其实应该是最紧张的人是我，因为原因是第一个我完全都不懂赛斯，然后我一直都用愚者的角度去欣赏每一个能量工作者，不管他切入的角度是三一命相谱的哪一个法门，然后我都希望这世界有这些共同耕耘的人可以带来这世界的美好。可是这个我一刚开始是访问 JoJo， 在最后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回到 JoJo 身上，是 JoJo 你今天有觉得完全不懂赛斯吗？你要跑去睡觉？
我在
赛斯是我那个 JoJo 是我认识的那个 Clubhouse 的奇人之一这样。所以那个JoJo听我们这样一轮聊完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就每个人接触赛斯的起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亲自去读。
那你觉得我认为你是奇异博士这点你有想要反驳的吗？还是你还是比较喜欢小王子？
奇异博士之前我有参加一个那个英文绘画课，然后他说我们想要变成什么 样的一个角色。啊，我那时候就选奇异博士。我那时候选奇异博士是这样讲，就是说，欸，因为他可以就是那个穿越时空，就创造一个任意门这样子。
啊，
当然我们在梦中里面也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这个也是我那个在梦境的一个目标当中，就是可以换景啊，或者是创造一个像奇异博士创造一个任意门，然后转换空间。这个也是那个我的目标值。
我觉得这样子跟你比起来，我就很熟哎，欸。我只是觉得奇异博士因为拥有一个斗篷很屌，这样子。
他更屌的是时间呢，啊，他可以操控时间。这个也是一个。
哎呦，你真的没有被外在实相所虚化掉，欸，
嗯。
你不要据点我，我求你。
其实它就是一个象征啊，就当然每个人的，像你说，就奇异博士，他对你是一个，就是外表很帅，然后是怎样，但是就当我们就是一起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共同的词汇出来，就，欸，那其实就会有不同的一个观点出现，那就是像是我们常常在说一个东西，那都会有不同的角度，那就可以去认识说，欸，从你的这个角度，然后看到奇异博士是这个女生，那我自己觉得说，哎，欸，我认不认同你这样的东西，那就变成就是，我们都可以认同，就是说，你称舅舅这个人设多加了一个奇异博士的一个标签，
标签，
啊，但是标签里面的内涵都是不一样的，啊，对吧，啊？
嗯，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就是，欸，我可以接受你贴一个奇异博士标签，但是它真正的内涵对我来说有另外一层意思。
你看啊，其实，就是一次要访问三个人有多难，所以我就说你们一个一个接受我的邀请，就可以任由我宰割。可是我一次访问三个人，我很少提前起来做资料，我还听了礼拜一到礼拜三的节目。但一方面是因为我私人生活，这个礼拜功课有点多这样子。所以啾啾要记得下次要再来。
哦 okay,
我们还没有认真谈赛事呢。
嗯，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好好好，谢谢啾啾。那我要回到就是好客人宇良深深和宇良。
哦 ，Hello，Hello， 我还在，
刚才在干嘛？
不会把你拒点了。
你刚才在做气功啊，
哦？没有没有。
我其实很想要跟宇良谈的，就是。就是赛事在使用的这个部分，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超时了十分钟，我怕就是节目太长 ，podcast 大家会听一听就睡着。虽然我有很多听众，我最近又加了一个国家，所以我现在有18个国家的人可以听，就是podcast 这样子。然后我其实蛮邀请大家，尤其下面的听众或是 podcast 的听众，我到时候会把这三个朋友的。IG 连结啊，或者是粉丝团连结，或者是他们有 LINE 群组，我就会贴在就是这一集的简介下面。但是我很想就是邀请宇良啊，在这种所谓的实用主义的赛事啊，或是这些静坐啊、冥想这些东西，就是大家都可以听听宇良的节目。宇良有什么要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再分享的？听到我刚才跟 Sharon 还有啾啾的那段访问。
我想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身心灵体质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除了在很空泛的讲说要了解自己之外，你也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检测一下自己的体质，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修行或者是练习的方法是比较适合自己的。那只要你遇到了那个方法的话，你的身上一定会产生一些你能够实质感觉到的一些反应，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方法，这边我们今天虽然是讲赛事治疗，但是也许你有更多更有趣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波隆老师的方法啊，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就是我们可以多方的去尝试，不要把自己的可能性给掐断了，这样子。然后最重要就是要常常的让自己能够保持每天都固定的练习， 尤其是一开始学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是保持每天固定的一天十分钟也好，比如说在赛事资料里面我们他讲心理时间的练习，就是在开发内在感官的时候，每天练十分钟就好了，不要超过，他还有交代不要超过，还不能练太多。那就类似像这样子，那各门各派的规定都可能都有不同，然后你可以视自己的体质跟需求跟你的喜好来去挑选一个最适合你的这样子。然后 以上大概是这样子。
我就很喜欢宇良，就是有时严肃然后有时幽默，但是他却时时不断的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每个人体质各样，然后这也是我也欢迎，就是很多的朋友就用不同的角度协助大家在身心灵上面的一个平衡。但是因为赛事是一个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显学，那我之所以是想显学呢，其实我是有数据分析的，那就是我会看它的月订量，我会看它的频道量，然后我会看频道的点赞量，所以我其实是一个有我白巫师的角度，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研究数字的人，所以这是我也想要跟大家推荐。但是在 Clubhouse 就是哪里可以听得到，就是相关赛事，或者是就是JoJo或者是宇良，或者是相关研究赛事的朋友，或是赛事资料的朋友，那我可不可以邀请 Sharon 跟大家分享到哪里，或是有哪些群组可以加入，或者是目前就是你们三位固定会开的Clubhouse 的房有哪些呢？
我们目前每个星期六东八区早上11点会有 Jack 开的私人课，那私人课目前在台湾在华人区呢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我们是用英文的这个私人课来讨论这样。那所以私人课里面呢，它里面的主题非常的接地气，也非常的非常的很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它里面会提到关系啊，亲密关系啊，然后会提到买房子啊等等的这些非常接地气的话题。那我们跟 Christina 还有那个玉良跟 Jack， 我们四个人基本上是固定的班底，我们会一起讨论。那两个礼拜之前呢，这个冠毅也加入我们的讨论，所以呢我们整个房里面就更热闹，更爆笑这样，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加入我们，一起共读这样。这是星期六，那星期天的话早上也是一样，东八区早上9点会由 Sharon 就是跟大家一起共读早期课一。接下来是要读20节，我们要读20节。那早期课是赛斯最早就是透过真来传讯的，整个系列的书籍这样。那里面有些东西会比较不是那么的容易懂，但是其实还是有蛮多的内容，其实他写的非常直白。然后在传讯的早期可以提供这么直白又这么清楚的资料，说真的一面读我自己是非常感谢的，非常感谢真，然后非常感谢她的老公罗，他们一起合作然后把这些资料留下来，然后提供给我们做参考这样。那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蛮就很有参考价值，它里面也有提到一些他们在工作上的一些状况，那也是蛮实际的，我们都可以都会运用到的。目前是这样。那 JoJo 有时候星期四他有时候会开房，那之前是开百宝书的房，那现在的话他应该还是很随性，就是想开就开这样，所以大家都可以 follow JoJo， 可以 follow Sharon 这样子。对，那我们就在 Clubhouse 上面是这样子，目前是固定的房是这样。那如果大家想要接触赛事资料的话，只要大家在那个 YouTube 或 Google 上面打赛事，就是比赛的赛，然后 思就是
斯文的思，
斯文的思，对，谢谢，斯文的思，只要你打这两个字，那其实你就会可以搜寻，你就可以搜寻到非常多的资料，里面可能会有徐天生医师的相关的演讲，可能会有茶书相关的影片，也有可能会有麦克老师是来自那个大陆的，他居住在主要是居住在美国美西的房地产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一位讲师，他的东西也蛮多的，然后再来就是只要你搜寻早期课，那刘冠毅的东西就会跑出来非常多，那冠毅的东西也都非常的很有参考价值，然后我自己也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在听，反而有一些讲师我不一定常常听，但是到目前为止我都还在听冠毅的早期课的这些YouTube 的影片，那冠毅呢也有很多非常跟实修相关的一些影片，那你只要打早期课应该就会出现冠毅的一些相关的影片，或者是您打万能人生俱乐万能人生俱乐部对吧，事务所，对对对，谢谢，万能人生事务所，谢谢，只要你打这几个字，那你就会看到万能人生的这个频道，那大家就可以去搜寻一下，就是去观赏一下这些影片相信对大家都会有帮助。以上，
谢谢 Sharon 了。那关于人本人在楼下，那因为我今天才加他，他今天才 follow 我，所以虽然 Sharon 一直推荐我，但因为不好意思这么唐突的邀人家上来，但我想这只是我就是跟这三位就是开放者或者是导读者或者是跟大家一起陪伴修行的人，我常常讲就是三一命相簿嘛，那三科就是仙科，仙科就是修行，那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要信宗教，那我们每一个人最要信仰的是自己，但我们都可以找一本经典来阅读，而我相信赛斯是大家可以共同阅读的一个New Age 的一本书，那我觉得 New Age 不来自于它很新，而是于我们对宇宙传讯这些事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它就是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宇宙灵媒。但是我因为今天，其实我只是想要把就是 Clubhouse 三位美好的朋友，就是 JoJo 啊、宇良还有 Sharon 分享跟推荐给大家。那刚才 Sharon 谈到就是每个礼拜六东八区的早上十一点，还有每个礼拜天东八区的早上九点，然后JoJo在每个礼拜四会不定期的开房，但我邀请大家把上面的这三位讲者JoJo还有宇良还有 Sharon 都能够 follow 起来，然后在下面的follow by speakers 的第二行的最右边的关于也发展起来，那关于本身有一个就是万能人生事务所，我也邀请大家把它就是 Google 起来，然后多去了解，然后生命有一本书，有一群人可以陪伴，那我们就可以 project 出一个我们想要的美丽人生，那生命的所有可能性都在你的手上，生命跌倒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拐杖，但请邀请大家不要终身拿着拐杖，那这个拐杖呢，或许你不觉得你正在拿拐杖，但你拿的拐杖呢是由这个所谓的就是资本流所创建出来的，它不管是 IG， 它不管是脸书，它不管是 Clubhouse， 它不管是 Facebook， 它都在推波助澜你阅读你的所谓的大数据，然后给予你所谓点出来的人生，那我相信我们的人生是靠我们自己去掌握出来的，那人生三不五时会跌倒都需要拐杖，但请邀请大家不要终身拿拐杖，今天再次谢谢 JoJo 然后宇良跟 Sharon 来上懒人的斜杠人生，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赛事，虽然我们今天谈的赛事很少，那我希望能够还是邀请三位还有下面的就是光毅有空我们再来聊聊赛事这本书，再次谢谢大家，也谢谢 Clubhouse 跟 Podcast的懒人斜杠人生的听众，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 Sharon， 谢谢 JoJo，
谢谢
宇良，拜拜，
拜拜。